从士师记第六章第十二节看起，上次我们讲到说基甸是一个被上帝要选召的人，这个人也蛮有种的哈，当然我们说有种是一个通俗话，就是当上帝的使者跟他讲话的时候，居然他有所抗争哈，居然他有所不满。当然他对这个人认识多少是上帝的使者，这个我们不确定，好像越来越认识。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今天您在生活中任何一个时候，你都可以把他当作上帝的使者，不管他是不是基督徒，你要想到神借着这个人和这件事情，让我们能更认识他，让我们能更活出上帝的样式。所以让我们都有准备吧，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就接待了神的使者啊。这个在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十八章有这样经验，希伯来书也告诉我们，我们总是存一个良善的心预备一切的事情。那么基甸在听到上帝的使者说大能的勇士耶和华与你同在的时候，基甸的反应就很剧烈，他说主啊，这个主啊对他也是恭敬的，耶和华如果跟我们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的事呢？各位你要知道，上帝与人同在，哇，那就是百事顺利。在约瑟的身上是这样，不管你在监狱里在做奴隶的时候，只要有上帝的同在，你就能化险为夷，化腐朽为神奇。就像我们今天有主同在，我们心中有主，风平浪静啊，是改变一切，我们都可以在我们里面比在世界都更大，有神同在。亚伯拉罕有这样的经验，以撒、雅各都有这样的经验，他们一旦有耶和华同在就都不怕了。大卫、约书亚也是这样，摩西也是这样。我们自己是极其渺小的，我们小的比灰尘还要更小，但是我们的神比整个宇宙还要大，你有他的同在，智慧能力都有，所以你一定是要有谦卑的心，不是用这个做计谋来耍一下上帝，利用一下上帝，那就完全不对了，是真的看到自己不行。那基甸知道神同在带来的一切的祝福，那真的这很像玛利亚听到天使说神与你同在了，他有点吃惊。玛利亚会害怕，因为真的神同在是有无比的祝福，无比的好处，可是神同在也有无比沉重的十字架，神对我们有很大的要求，有很多的可以说修剪和折磨。他说神不会跟我们同在，神同在我们今天怎么这么惨呢？然后他开始述说历史了。各位，有的时候我们看圣经上的话哈，不管我们是半信半疑或全信或者是不全信，或者我们听别人的见证，不管是神迹奇事或者是神如何稀奇的引导了，不一定都对我们有帮助。有的时候我们会更愤世嫉俗，有的时候我们听到哎呀有人得癌症就神医治了，那是无懈可击真实的一个神迹。可是就算它真实，甚至它越真实，如果我们自己得了癌症，我们亲人得了癌症没有好，那别人得医治不但不是一个叫我们欢喜的神迹，甚至可以叫我们非常的怨，哎呀神怎么不坐在我们身上呢？过去神曾经做一些事情好很伟大，可是人都很现实的，现在你在不在做呢？各位，我们需要有的一个信心就是不管现在过去将来怎么样，我们紧紧抓住上帝就对了。不管上帝曾经有过多大的应许，而我们现在有多大的黑暗，我们还是紧紧抓住上帝的话，求圣灵帮助我们不会被环境打击了。好，他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今天怎么是这样？我们听说耶和华多了不起嘞，以前从埃及把我们领上来嘞，那些奇妙作为现在都没有了，他现在丢弃我们了，把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了。各位，基甸的神学很正确，第一个他很正确知道是耶和华让他们失败的，他很正确，这你要知道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在失败的时候也有这种所谓的正确的神学，所谓正确的神学就是我们凡是失败的时候就怪罪上帝，是上帝使我失败，我们成功的时候就归功于我们自己，所以这还是一个错误的神学。我们成败都要感谢上帝，都归于上帝，只是我们在失败的时候我们更知道会反省自己，我们成功的时候更知道把荣耀归给上帝，而且是完全的，完全荣耀归给上帝，完全来反省自己，因为我们神绝对不会错。基甸说哎呦 我们今天这么失败，他没有把理由说米甸太强了，没有把理由说我们太弱，说耶和华把我们交在他们手里。当然基甸的神学还是错误的，他没有想到是他自己的错，是以色列人的错，以色列人离弃上帝，以色列人喜欢跟外邦人在一起，所以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里。感谢主，有的时候神啊花好多功夫力气在那里兜圈子，花好多功夫力气啊在那里讲一些我们觉得不着边际的事，实际上是对我们最有益。神做的每件事都是，就是有的时候神好像解释要说明好久，有的时候神完全不管我们在想什么，神就直接了当把那个答案告诉我们。不管神是很直接了当或兜很多圈子，让我们都感谢主，他因材施教，在每一个时候做最好的教育。在这个时候，神或者神的使者并没有跟基甸来说明说，哎呀，为什么会这样啊？老夫有这样的旨意，那样的旨意，他没有讲。你们为什么失败？我已经讲过很多次，我不要再讲了。我现在要告诉你，我要带你把以色列带到成功之路。耶和华看着基甸，哼，中文圣经翻得很有意思，观看哦，打量他一下哦，这个打量他。我想最少有一个是爱啊，我们爱的人我们都喜欢多看，妈妈最喜欢看自己的 baby 了啊，这个小孩子这个小孩子这个喜欢看自己所爱的父母，情人喜欢互相的看。耶和华看基甸，哎呀，这其实也是上帝在看我们，我们实在是惹他怒气，看了人火大，一肚子火，但是上帝因着耶稣基督做我们的义袍，他看到我们就喜悦，我们身上满有神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有，是神加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甚至基甸这时候没有什么信心，神已经先看到信心在他身上会产生的结果了。奥古斯丁问过一个问题，我们都是罪人，那么当我们还在罪人的时候，上帝爱我们爱什么呢？上帝不可能爱邪恶嘛。他的答案就是上帝爱我们将来要信靠上帝而得的那个义。有一些新派的神学家 Anders Nygren 呢，就说奥古斯丁的解释是错的。我认为奥古斯丁解释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神并不会喜欢邪恶，神爱的是他将要在我们身上做的奇妙的工作。这里耶和华看基甸，也是看到上帝在他身上活要做的奇妙的工作。当然，这里很简单的说，也有一个我们一般说的打量了，仔细看一看，这就是我要用的吗？或者说，神的使者说，这就是上帝要用的吗？然后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就这一句话就把所有的问题根本好像不管了，就直接告诉你，你觉得你们现在很苦啊，被欺负啊，你觉得上帝在哪里，你觉得上帝不公平，我现在跟你讲，上帝要借着你去拯救以色列人，你就这一点点能力，这一点点能力看起来真是很不堪，但是上帝就会使用这个能力来拯救以色列人。为什么？为什么你这么一点点小能力能拯救以色列人？因为是我差遣你，上帝差遣，上帝打发，上帝把他的话语打发差遣出去的时候就不会突然返回。哎呀，神实在是选了一些最烂的仆人去做他的大事，去做他工作，可是真的很稀奇，神就把这件事情做成了。神就差遣每一个人，差遣教会的每个弟兄姐妹，包括你我，进到这个世界来彰显他的荣耀。你说我们真的显不出，哎，是，但是神可以显出来，神会做事，是我差遣的。就是他这个答话已经把基甸的问话和以后要问的问题都讲完了，因为我们知道玛利亚也好，摩西也好，甚至扫罗在初出蒙召的时候也好，都有这个问题。第一个，现在的我们的处境很艰难啊，神啊，你真的要做事吗？第二个，哎呦，你真的要做事，但借我做，哎呦，那不敢当啊，我怎么配啊？那么基甸也觉得他不配，神已经先讲了，你不要讲你不配了。基甸这时候反应很迟钝，因为神把他已经要问的问题都讲出来，他说神是下棋高手，看出好几步了。你不要问了，我会使用你，只要我差遣你，只要我跟你同在，我的差遣，我的同在会让你得胜的。那对玛利亚也是，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生孩子呢？哎呀，至高者的能力与你同在，你就能怀孕。摩西说，哎呀，我怎么能啊，我是素来不能言语的，以色列不会相信我啊，他们会说他的名字是什么，他讲出好多理由都要推去推。各位， 神当对我们每个人都呼召了，你还没有信主，神其实也呼召我们归向他，然后在归向他的时候不但得蒙拯救，而且得到在这个世上我们工作的使命，上帝告诉我们。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包括神职人员，包括传道人，包括在基督教机构工作的，我们常常就把我们现在工作当做一个赚钱的工作，哎呀，反正混混到拿到薪水就好了，再混多久不知道，能够高升一点高升，能够什么钱少钱多事少，离家近就好了啊，我们想的就是这些。基督徒不会这样子，起码我们不应该这样子，我们要想每一个工作是上帝叫我在这世上见证他的一个荣幸，不管是演一出戏也好，不管是打一场仗也好，不管是牧一群羊也好，不管是耕种一个园地也好，不管是我们做家庭主妇或者做董事长，我们每个工作是上帝荣幸的呼召，那有绝对荣耀的一个使命。你去做那个是比做总统比奥运拿到金牌还更荣耀的，那是上帝托你做的。我愿你认识这一点。当然不是说某一个工作重要的，不是某一个工作重要的，是你在做的时候你是靠着上帝在做，为着上帝在做，你是仰赖上帝在做，你是要荣耀上帝在做。所以让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有无比艰难无比荣耀绝对依靠上帝才做得好的工作，这一生的每件事都是但是我们需要经过一些经历才知道这是这么荣耀，也经过一些经历才知道这是这么难，也经过一些经历才知道这是这么不可能。哎呀，上帝怎么会呼召我这种渺小的人？哎，你越觉得自己渺小哈，如果你是出于信心的话，也就是看到上帝的伟大的时候，你越可能被上帝使用。你越是想要自己叱咤风云啊，我要变成这个神国新王就看我了。有时候我看神学院的招生简章是这样，哎，那是很可笑的。各位，神不需要你的，我们照着我们自己，神不需要我们，我们只是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可是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我们不好的，我们但是我们愿意的话，像一个小驴驹啊，你看上帝来使用吧。摩西40岁的时候叱咤风云，觉得他多棒，这个青年才俊，他可以为神做何等大的事，他有爱心有知识有能力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结果一事无成。到他80岁的时候自己牧个羊都牧不好的时候，神呼召他，我要使用你。基甸他也觉得自己不好，玛利亚我根本还没出嫁怎么可能，这种谦卑的态度。扫罗一开始也有，哎呀，我家在以色列家最小，我怎么能做这种事。所以弟兄姐妹，尤其是您觉得不管是工作没有意义，或者您觉得现在工作很有意义，你都再来寻求神，主，求主让我认识你的爱，认识你的权柄，好叫我在这世上能把你给我的那一份发挥出来，在永世中被你纪念。各位，那是太快乐的事，这种生活过一天都已经足够我们一生哈，在那个庸庸碌碌里面都不能比了。而且你如果过了一天蒙召的生活，你天天都想过了一个顺服上帝爱上帝的生活。这里面一个出发点就是我很差，我不配，我不能，但是我很差我不配我不能，在上帝的呼召和权柄之下，你要能够接受，那才好，那才是真的谦卑，否则就骄傲了。神的使者说你们现在被欺负，你觉得抱怨上帝啊，上帝要借着你来救。基甸说：“哎呦，我很贫穷啊，自微小。”我们已经说了，他这个答案，其实人家已经告诉他不要问这个答案了，不要问这件事情了。你微小，我差遣你就可以。耶和华说：“我跟你同在就可以。”好，下面呢，基甸所做的呢，我想也是对的哈。各位，凡灵不可以都信，愚昧人是似话都信。明达聪明人步步谨慎，基督徒不是迷信的，我们不是接到一个电话，哎，恭喜啊，你中了大奖啊，不过先汇10万块来，我们就汇10万，那就被骗了嘛。基督徒要有一个清明清洁的心，就比较不会受骗。对不起，受骗的人，我不是说你实在心不清洁哈，我们会想到，那这个真是上帝的声音吗？还是这魔鬼的声音？还是这是我的私欲？我们有一些反省是很对的，基督教强调人有罪是很对，这叫我们谨慎。好， 现在有一个人跟基甸讲，没头没脑突然出现了，然后说大能的勇士神与你同在，神差遣你去救以色列人，是这样吗？那拿出证据来。各位，今天有人说他总统府派人来找我要我做大官，今天有人说他是什么大公司的老板要做大官，今天有人说我中了什么读者文摘第一特奖，你拿出证据来让我知道是真的。我们对上帝也是，我们相信上帝，我们要证据。你记得摩西也要证据，甚至神主动的提供证据，摩西说我要知道跟我说话的是谁，我怎么跟人家讲。耶和华说你把他们带出来，这就是证据了、那个、这个证据就是、我的话一定会实现。所以说真的你要一个证据，那证据就是你要信靠上帝、这里基甸要一个证据，其实基甸不只要这个证据，基甸不断的在要证据，后来又用羊毛的干尸要做证据，后来在出战之前的晚上他还是没有信心，他求神给他一个证据。这个我们不能够讲的太绝对，就是我们可以向神要证据要到什么地步。总有停的时候，我们不能一直要证据，像犹太人对耶稣就一直再行一个神迹让我们知道你真是弥赛亚，再行一个神迹，我们不能一直这样子。我们单单因为他的话，如果有福的话，听了他的话听一次就信了，这不是迷信，这是表示我们的心的纯洁，不会被虚谎所欺骗，而能够立刻听得出来这是上帝对我们的呼召。给我一个证据，我要知道跟我说话的是上帝。哎呀，基甸很带种哎，你给我个证据啊，我不要你先准备好来应付我，我现在出个难题给你，我要看看你是不是。我自己要的证据是这样子，你先不要走哦，我把礼物带来供在你面前，然后要看看你怎么收这个礼物。好了，基甸就去，他呢他去预备了一只山羊羔，然后用以法细面做了无酵饼，将肉放在筐内，把汤盛在壶中，带到上树底下献在使者面前。这个跟创世纪十八章亚伯拉罕看到上帝使者也是类似的情形。各位，我们再一次说，基甸亚伯拉罕知道那个人是不是上帝或上帝的使者，我们大有问题，因为神没有明说这个事情。但是我们又说，一个属灵的人他能够分辨，他能够多多少少 sense 到感觉到，诶，前面这个人是谁。我们一个属灵人，我们一个属神的人，我们更是说神在掌管万有，所以我现在经历的一切事都有主的美意，主让我用良善来带，让我也用审慎的态度来带来判断，我不要上魔鬼的当。不要上魔鬼的当其实也是一个谦卑的态度，就是我的判断不一定对，看我们的内心。好了，他把吃的带给耶和华的使者，那这什么意思？看起来耶和华使者如果拿筷子叉子或手去这样吃的话，他就不是耶和华的使者，大概一七天是这样来觉得，他必须有另外一种吃法，另外一种吃相，显得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果然耶和华使者说得很妙，神的使者吩咐基甸说，将肉和无酵饼放在这磐石上，因为这不脏了吗？这有个磐石，你把肉放在石头上也没有一张纸垫一下，放在石头上，然后把汤倒在石头上面。各位，你有这样吃饭的吗？汤怎么会倒在石头上呢？那就没有东西喝了。肉怎么放在石头上？放在石头就脏了。但是上帝的吃法是什么？你知道上帝不会吃东西，上帝不需要吃东西的，千山万山的牛羊都是他的，他饿了他不用跟我们讲，这些都是他，他是灵，他不需要吃，但是他希望人把生命献给他做活祭，他希望人来信靠他，希望人把最好的交给他，他希望把最好最烂的一切都交给他，这样在他的手中，上帝把坏的变成好的，把好的变得更美好，归给他，而让这个东西发挥上帝造他的时候的一切的功能，那叫献上，就是你真的要被主使用的好，你就不没有保留的让主把它烧掉，让主完全来使用，那个烧就是永恒的、被炼得更净更美更被使用。上帝怎么吃你给他的东西，就是一把火把它烧掉，那是祭物。神的使者说把这个倒上来， 那时候那里还没有祭坛，倒在这上面，放在这上面。耶和华的使者他把他的杖伸出来，这有点像摩西那个杖啊，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上帝的杖是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权柄伸出来的时候就有人要死哦，伸出来的时候就有灾难发生哦，就像摩西行的那十个灾，伸出来的时候就有神迹奇事发生。他一挨到肉和无酵饼，就有火从磐石里出来，烧尽了肉和无酵饼。不是从天上降火，神可以从天上降火，像以利亚在加密山上，神也可以从磐石中烧出火来，神也可以在亚伦的儿子没有小心的时候啊，火从祭坛上喷出来，烧死了不够敬虔的祭司。这是神圣的，这也是要我们谨慎的。呵，这一烧无酵饼肉都不见了，耶和华使者也不见了。你要一个证据，这就是证据。有意思，我真知道这是上帝啊，那我应该很高兴。但是真知道正在跟你讲话的上帝的人应该是吓死了，因为他知道上帝的圣洁和伟大。这里不管这是上帝的使者或者是上帝本人，我们不必去讨论太多，根本不必讨论。在圣经里面有时候上帝的使者就是上帝，但是不管是那是一个天使或者是旧约的耶稣，或者就是上帝本人用天使的方式出现，或者用人的方式出现，都有个共同的标准的答案，就是上帝的使者就等于上帝。上帝的使者或上帝把那个祭物烧掉了，祭奠说哎呦，跟我讲话真的就是上帝，那我求的证据不求错了吗？因为如果真的跟上帝在讲话，那我就死定了。我求这个证据希望他是真的，因为我真希望上帝在跟我讲话，我也能被他使用，但又希望是他是假的，因为如果真的是上帝我死定了。各位，你有这样的心，你不会被上帝消灭，你知道自己也不配，那么上帝就让我们配。我们知道自己不洁净，上帝就使我们洁净，我们承认自己没有能力，上帝就给我们能力。基甸说哎呀糟糕，我灭亡了，跟以赛亚书第六章一样，当我们看到了上帝，我们固然有极大的喜悦，但是我们也因为我们自己罪恶有极大的悲哀，但是我们知道上帝为我们预备救恩，我们的悲哀就被喜乐胜过，因为所有的绝望和罪恶可以带来的刑罚通通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不必惧怕。耶和华对他说你不要怕，你不会死，不但不会死，你会有更多的平安，不但有更多平安，你会救以色列人。哦，基甸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就是那个坛呢就是叫耶和华沙龙，就是耶和华赐平安。好了，你现在知道跟你讲话就是上帝了，那下面一步你要做什么呢？下面一步上帝就吩咐你要来做事了。八，这个真的要献祭给我，而且要把那个错误的献祭消除掉啊。他叫基甸取他父亲的牛来，然后拆毁巴利的坛，砍下坛旁边的木偶，然后在这个磐石上整整齐齐的为耶和华你的神筑一座坛。这个要筑一座坛，然后把牛献上。好，基甸就挑了十个仆人。你看基甸实在他们这家人还实在是蛮有钱的哈，那么有仆人不止十个人，然后就照耶和华吩咐的行。但是呢，他的遵行上帝的命令呢实在不够完全，我们会批评了，但是我们自己到时候我们来做能不能做这么好都有问题了。他怕富家和本城的人，他不敢在白昼行这个事，偷偷的在晚上做。好了，第二天城里人一看，哎呦怎么搞的，巴利的坛被拆了啊，偶像被砍下来了，然后有献一个牛在一个新的坛上，这谁做的？查访一下，哦，约阿施的儿子基甸做的。然后就跟基甸的老爸讲，把你儿子交出来，我们要杀掉他，他居然砍了巴利旁边的木偶，拆毁了巴利的坛。约阿施也算是一个聪明人了哈，约阿施说谁为巴利争辩就把他处死，巴利如果是真神的话，人家把巴利砍了，巴利不会自己跟他争辩吗？显然这个话平息了众怒。各位，这是我们向来轻看偶像的地方，偶像根本不能做事嘛。好，于是基甸在这件事上呢就得胜了。好， 耶和华呼召了你，你接受了这个呼召，遵行了上帝的话，象征性的拆毁了一座巴利的坛。当然因为还有很多基甸没有这个权利去拆其他的，这是很好的事啊。哎，我们做好的事，接受神的呼召，我们拆毁偶像，应该有更好的事临到。可是没有更好的事临到，不但没有更好的事临到，三十三节说米甸人、亚玛利人、东方人都聚集过河。哎呦，我们拆毁耶和华的坛，没有看到敌人散去，反而看到敌人聚集。各位不要惧怕，我们拆毁巴利的坛，我们敬畏耶和华，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知道是对的。粉身碎骨在所不惜，何况神不会叫我们粉身碎骨，神会叫我们在这患难中得胜的。好，敌人来了，耶和华的灵降在基甸身上。你在四世纪里常常看到这样的话，耶和华灵降在一个人身上，这个人就开始做奇妙的事。今天是一样，昨日今日到永远，我们的神是一样。我们不要凭血气做事，不要靠自己的肉体做事，理想做事，我们求主让他的灵来使我们为他做事。耶和华灵降在他身上，他就吹角，哦，很多人就聚集了。好，现在大军开始对视了。以色列是一群乌合之众，敌人呢是一群大军，敌人多得不得了。那么是不是要打仗了呢？要打仗了，是要打仗了。但是基甸在要打仗的时候，他又怕起来了。哎呀，再怎么神勇，一看到敌人这么多，我们都会动摇。他跟神又要来讨价还价了。这个我们要到下一次再说。愿上帝赐福大家。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